但以理书第十二号，
黑暗
在受启示的话语中被重复的词或短语象征第二位天使的信息。
在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第二年，尼布甲尼撒做了梦，他的心里烦乱，睡意离开了他。于是王吩咐招来术士、占星家、巫师和加勒底人，要他们把王所梦的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我的心里烦乱，要明白这梦。但以理书二一至三，
在夜的黑暗里，尼布甲尼撒梦见了一个形象，却记不起那个梦。在夜间的梦中，他梦见了一个形象，但关于那形象的梦，对他的理解而言，正如他做那梦之夜一般黑暗。
于是加勒底人用亚兰语对王说，
王啊，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们，我们就给你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此话我已定了，你们若不把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你们必被碎尸万段，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倘若你们把梦和他的讲解显明给我，你们就必从我这里得礼物、赏赐和大尊荣。所以把梦和他的讲解告诉我。但以理书二四到七，
尼布甲尼撒关于大象之梦的考验，旨在辨明谁能对那隐藏在黑暗中的象做出正确的预言性描述，并解释梦的内容。在米勒派的历史中，与午夜呼声信息联合的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已在加密山的较量中被以利亚所预表。那同样是一次考验，不仅要显明谁是真神，也要显明谁是真先知。怀艾伦姐妹明确指出，威廉·米勒是以利亚的预表，他在加密山代表以利亚。然而被代表的，与其说是威廉·米勒其人，不如说是他被引导所领会的预言解释原则。在加密山，男神巴利的先知和女神亚斯他路的先知被显明为假先知。在米勒派的历史中，新教诸教会也被显明为假先知，正如加密山所预表的那样。
当新教诸教会显明他们拒绝威廉·米勒的预言解释规则时，他们就成了罗马的女儿。按预言的说法，女儿是他母亲的形象。米勒派历史中新教徒所失败的考验，正是那场识别并形成受之形象女儿的考验。就在那时，真心教之角与被盗新教之角彼此对立而显明。尼布甲尼撒在要求一个解释，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在天意的安排下促成了真假先知的显露。
他们又回答说，
请王把梦告诉臣仆，我们就可以把他的解释说出来。王回答说，我确知你们是在拖延时间，因为你们看出我的话已经定了。你们若不把那梦告诉我，你们只有一个判决，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和诡诈的话在我面前说，直到时候改变。因此把梦告诉我，我就知道你们能把他的解释给我说明。但以理书二七到九，
在这些考验时期结束之时，曾在加密山以及1844年10月22日所显明的那种区别，也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中得到体现。在加密山、米勒派的历史以及尼布甲尼撒有关内象的梦这三种先知性的呈现中，重点都在于正确的预言解释，这由以利亚、米勒和但以理所代表。那梦的解释就是在那段显明出两类先知的历史中被解封的信息。
加勒底人在王前回答说，
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将王所问的事指示给王，因此没有君王、大臣或统治者会向任何术士、占星家或加勒底人提出这样的要求。王所求的是件稀奇难事，除了不与血肉同居的神明以外，没有人在王面前能把它指示出来。因这缘故，王气愤愤，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但以理书二十至十二，
在加密山上，以利亚提出了一个试验。他所提出的试验不仅要显明谁是真神，也要显明谁是真先知。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是加勒底人指出了那项能显明真伪区别的试验。他们指出，尼布甲尼撒所寻求的解释只有神能指明，而不是由人。他们还在说王所求之事甚难时，抱怨尼布甲尼撒与他那些宗教智者之间的关系是不正确的关系。他们希望那位代表国家的王不要介入宗教领域，
而这个领域一向被认为是由他们掌权的。他们并不是反对政教合一的原则，他们抗议的是代表国家的尼布贾尼撒要求掌控宗教。如果由宗教领袖统辖国家，他们就会对政教关系感到满意。受相的试验将决定我们的永恒命运，它就像尼布贾尼撒关于那相的梦一样，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试验。
于是命令下达，要处死这些智者，
他们便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把他们杀了。于是但以理就以谋略和智慧对王的护卫长亚略，那奉命前去杀巴比伦智者的人说，王的命令为何如此仓促？于是亚略把这事告诉了但以理。但以理书2:1-15。
当但以理被启迪，明白那尚未被人知道的象的梦所关涉的生死处境时，他所代表的是144,000人蒙光照，认清他们正处在三步检验过程中的第二个，且以视觉为特征的检验的历史阶段。然而，但以理不仅代表那些选择吃正确饮食，因而通过第一项检验的人，他也代表着一位蒙上帝赐予对圣经预言有特殊洞见的人类代表。
至于这四个少年人，
神在各样学问和智慧上赐给他们知识与才干，但以理又能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但以理书1:17。
虽然这四位忠心的希伯来人都通过了饮食的考验，但但以理被选为意象与梦的使者。但以理代表了先知性使者，这一角色也由以利亚、施洗约翰、启示录的约翰、威廉米勒以及美国的未来所代表。先知性使者从不与先知性的考验分离。在基督的时代，凡拒绝约翰见证的人都不能从耶稣那里得着益处。
在米勒派的历史中，凡拒绝第一道信息由威廉米勒所代表的人也不能从第二道信息得着益处。在这两段历史中，忠心的人都没有认出试验的过程将把人引向何处。门徒不愿看见十字架，尽管他们已被明明告诉这事必将发生。米勒派的人也未能看见那场大失望。当亚略将与尼布贾尼撒大象之梦相关的生死攸关情形告知但以理时，他并不知道那梦的内容是什么，也不知道关于那尊象的考验将把人引向何处。他所知道的只是那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处境，因此但以理需要时间来明白这梦的解释。
于是但以理进去求王给他时间，并要把解释告诉王。但以理书26。
在第一次试验中，丹尼尔对他决定采用的饮食方法显明了信心，因此他被给予时间，正如基督时代的门徒一样。给门徒的时间是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以及他初次升天的那段时日，在他与门徒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相遇之前，随后又在楼上的房间与他们相见。然后在这段时间的末了，他向他们吹气，将圣灵赐给他们。
说了这话，他向他们吹了一口气，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约翰福音22:2。
以西结发预言，枯骨就聚拢并彼此相连。随后以西结又发预言，圣灵向那些新形成的身体吹气，他们便站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基督向门徒吹气的时候，他开启了他们的悟性。
于是他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加福音24:25。
所有的先知都在论到世界的终结，但以理也不例外。他所请求的是一段使他得以领受启示的时间。
米勒派的等候时期是从第一次失望开始，直到他们认识到自己正处在与马太福音25章和哈巴谷书2章的预言相关的迟延时期为止。米勒派历史中这段迟延时期的历史应验在第二位天使信息的时期，但以理书2章所代表的正是这同样的历史，所以他所求的时间在预言上与米勒派的迟延时期相一致。因此但以理所求的时间以及米勒派的迟延时期都代表144,000人的迟延时期，而这一时期始于2020年7月18日。
但以理请求时间来明白尼布贾尼撒关于那象的梦，这在启示录第11章中被表征为两位见证人失卧街头的3天半。
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三天半的历史中，这三天半象征着一个预言性的旷野，其中有一个呼喊的声音，保惠师所使用的人声，为要唤醒并使那枯干的死骨复活。这声音由但以理所代表，他得着了关于那梦是什么以及他所代表之意的预言启示。在旷野呼喊的那声音已得着关于梦与意象的预言性理解，正如但以理所代表的那样，这声音在呼喊，因此表明他已经领受了半夜呼声的信息，而这呼声是在半夜发出的。半夜象征黑暗，
在午夜最深的黑暗中，那声音但以理蒙赐明白一个笼罩在黑暗中的信息，赐给那声音以西结的命令，就是向那些死去的枯干骸骨说预言。当他这样行时，便将保惠师的气息吹在街上的死人身上，他们便复苏了。但这种复苏唯有借着祷告才能成就。祷告是在街上被杀的枯干骸骨复苏的历史中的一个路标，但以理在预言中代表着那个路标，正好位于该路标被指认出来的恰当位置。
在我们中间兴起真正敬虔的复兴，是我们一切需要中最大且最迫切的。寻求这件事应当成为我们首要的工作，为得着主的赐福必须付出恳切的努力，并非因为上帝不愿将他的福分赐给我们，乃是因为我们尚未预备好去领受。我们的天父比地上的父母把好东西给儿女更愿意将他的圣灵赐给求他的人。然而我们的本分是借着认罪、自卑、悔改和恳切祈祷去履行上帝应许赐福所附的条件。复兴只可作为祷告蒙应允的答复而被指望。当人们如此缺乏上帝的圣灵时，他们无法珍视圣道的宣讲，但当圣灵的大能触动他们的心时，所传的讲论便不会毫无果效。在上帝话语的教训引导之下，又有他圣灵的彰显，并且运用明智的判断，凡参加我们聚会的人都将得着宝贵的经历，他们回到家中也就预备好发挥健全而有益的影响。昔日的骑手知道在祷告中与上帝摔跤是什么滋味，也享受过他圣灵的浇灌。然而他们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谁将起来接替他们的位置呢？正在兴起的一代情况如何？他们是否已经归向上帝？对于天上圣所正在进行的工作，我们是否已经醒悟？还是要等到某种强大的力量临到教会之后才肯兴起？我们是否指望看到整个教会都复兴？那样的时候永远不会来到。教会中有些人尚未悔改归正，也不愿在恳切大有功效的祷告上同心合意。我们必须各自投入这项工作，我们必须多祷告少说话。罪孽泛滥，必须教导人们不要满足于只有敬虔的外貌而没有灵与能力。若我们专心审查自己的内心，除去自己的罪，并改正我们的恶倾向，我们的心灵就不会因虚妄而自高，我们就会不信任自己，并恒常意识到我们的够用是出于上帝。精选信息第一册第121-122页。
基于对但以理所选择饮食的信心，他随后被带入一个可见的试验过程。这个过程要求他运用其饮食所代表的方法论，先保证他的上帝会指认并解释那梦，随后把那梦呈现给王。他拥有正确的饮食，或者说正确的方法论，接着他要以可见的方式彰显他的信心，就是呈现处于绝对黑暗中的尼布甲尼撒大象之梦的信息。他接下来的行动正是信心的可见彰显，因为他随即运用了上帝为其子民在发现自己身处黑暗之时所设立的神圣公式。
那恶者的黑暗笼罩那些忽视祷告的人，仇敌低语的诱惑引诱他们犯罪，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运用上帝在祷告这神圣的安排中赐给他们的特权。既然祷告是握在信心手中的钥匙，可以开启天上府库，那里珍藏着全能者无穷的资源，上帝的儿女为何还不愿意祷告呢？若不住的祷告并殷勤的警醒，我们就有变得松懈偏离正路的危险。仇敌不断拦阻通往施恩宝座的道路，免得我们借着恳切的祈求和信心得着恩典与能力去抵挡试探，走向基督。94。
面对尼布甲尼撒夜间之梦那阴暗的内容，但以理便与他的三位同伴聚在一起祷告。
于是但以理回到自己的住处，把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
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为这奥秘向天上的神求怜悯，免得但以理和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就在夜间的异象中向但以理显明。于是但以理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从亘古直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智慧与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和节令，废王立王，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给明白事理的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幽暗中的一切，光明也与他同在。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把智慧和能力赐给我，又使我知道我们向你所求的。如今你已经把王的事给我们显明。但以理书27-23。
随后但以理被那位知道黑暗里有什么的神所赏赐，推动星期日立法的运动正在黑暗中进行。凡自称食用神圣饮食的人都必须认出兽像的形成，这兽像正在为强制施行教皇权威的标记预备宗教与政治的平台。但以理书第二章不仅仅是在界定米勒派历史中第二位天使的历史，更直接的，它是在阐明第三位天使运动中第二位天使的历史。尼布贾尼撒关于那像的梦所经历的考验，预表了对兽像的考验。神的子民觉醒，意识到逼近的星期日法令所带来的生死存亡处境之预言性步骤，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被非常明确地指出。
但以理象征那段历史中的使者，在那段历史里，关于象之梦的生死攸关的信息被传扬出来。他立足于他所明白的饮食原则，并凭着信心宣称神能使异象显明，但他请求时间，这段时间就是单言的时期。单言时期结束时，他被赐予对尼布贾尼撒那黑暗之梦内容的认识，但不止于此。他不仅领受了关于那象之梦的理解，那梦预表了兽像及其相关的试炼，他也在单言时期的末了赞美神，因为神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给通达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黑暗中的一切，光明也与他同在。
但以理在这里把他的赞美置于知识增长这一背景之下，因为正是他在第十二章指出智慧人将明白这知识的增长，并且称颂上帝，因他把智慧和知识赐给了智慧人。他直接指涉聪明的童女，并把他所处的时代与迟延的时期联系起来。他把第二章中的例证直接安放在马太福音25章之迟延时期在第三位天使运动中的完全应验之中。更重要的是，启示录指出，就在恩门关闭之前，有人吩咐约翰不要封住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预言的话，因为他们是同一本书。
他又对我说，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时候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行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启示录22:10-11。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预言被解封的时间，正是十个童女比喻中的迟延时期，而这一时期由但以理向王请求宽限所代表。他的请求之后伴随着祷告，而这祷告必须发生在枯干的骸骨复活之前。在知识增长，那被黑暗遮蔽的梦中之象得以明白的那个时期，神又为但以理做了别的事，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午夜呼声历史中的那隐秘之事，就是启示录里在恩门关闭之前才被解封的预言。那深奥隐秘的就是真理。
真理成了像由但以理所代表的使者开启的预言之钥，使七雷的隐秘历史得以被识别。这段隐秘的历史是三个入标的历史。第一个是一次失望，最后一个也是一次失望，正如米勒派历史所示。那被译作真理的希伯来词是由奇妙的语言学家将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第13和最后一个字母组合而成的。耶稣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他就是真理。由奇妙的语言学家所造之词的结构标示出那三处作为七雷隐秘历史的预言路标，这些本当被封住，直到但以理求时间并去祷告。
2020年7月18日的失望是第一个里程碑，它说明了与三个里程碑中最后一个星期日法令相关的失望。中间的字母及第13个字母是叛逆的象征，
它也象征着七雷隐藏历史中的中间里程碑。这种叛逆由午夜呼声时的愚拙童女所代表，因为午夜呼声是由2000年7月18日午夜呼声和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构成的三阶段历史中的中间里程碑。一到午夜，时间便进入第13个小时，在那里愚拙童女的可见表现就是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精油。
在启示录第11章所说三天半的象征性旷野中，神的子民被描绘为处在七倍咒诅的象征性历史之中。到那段时期的末了，他们要认识到自己已经被分散，自己犯了罪，列祖也犯了罪，自己行事与神相反，神也行事与他们相反。这种认识要引导他们做出利未记26章的祷告。他们必须做出利未记26章之祷告的这一认识，在预言上与但以理书2章中的祷告相一致，并且在9章中由但以理的祷告予以说明。但以理在9章之所以祈祷利未记26章的祷告，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正处在耶利米关于神子民被掳的预言锁定70年期的末了。
同样的，这70年代表上帝子民受印的历史，这70年代表马拉基书3章的洁净，以及基督2次洁净圣殿，他们代表受像考验的历史。那段历史始于2001年9月11日，并将在即将到来的主日法结束。在那象征性的70年期结束时，但以理寻求一个等候时期，好让他能够祷告。当预言最终的奥秘向他显明时，他的祷告得蒙应允。那启示临到之时，是在2020年7月18日之后，上帝真正的新教子民仍处于旷野的分散时期。那时真理被启示给在旷野呼喊的声音。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但以理书2章。
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燃起，要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其上。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和极大的恼恨中将他们从自己的地上拔出，把他们投到另一地，正如今日一样。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显明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使我们可以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申命记29:27-29。